啊，又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。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当作智慧人。其实这是神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，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存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都能够做一个智慧人。我们先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，好不好？我们翻开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15到17节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还没有讲15到17节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一看第14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4节。第五章一开始到，其实全章都是讲我们基督徒生活。不过在14节，很多解经的人认为14节是一首诗歌，尤其是在受浸之后来唱。今天很多华人教会，当我们看见有人受浸、受死的时候，受洗的时候，当这个字的 XI 受洗的时候，不是受死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因为我们旧的人已经去了嘛，新的人出来，其实你进水的时候是受死，但是也是受洗，所以呢，这个很有趣的，尤其是我们广东人这两个字很难倒，我们一个是 SI， 一个是 XI， 如果是拼音的话是 baptized。但是 SI 的话你去死吧、啊、所以呢是个 很有趣，所以我通常用受浸就没有错了吧。好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样受浸的，通常一般的华人教会呢，福音派呢都是整个人都下水了吧，你要出来了吧。那么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习惯，便是当这个人出水的时候，当时湿的时候，台下的弟兄姊妹们唱一首歌是快乐日，有没有这个习惯？有吗？我们现在快乐日，快乐日，对吗？下一个又来了，又一上来又是快乐日了吧。初期的教会不唱快乐日，这是快乐日，这是诗歌呢，是这几百年的事情，2000年的事情。有人研究是，当这个受洗的人呢上来的时候，从水中上来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便唱第14节。所以那我们一起来念第14节好不好？所以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。这个是对的。我们都知道受浸是一个礼仪，很多去礼拜堂很久的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。哇，你受浸没有？你受洗没有？如果你没有受浸的话，你没有永生啊。信耶稣得永生，约翰福音3章16节。受浸的意思便是，有一天我这个信讲的人受浸，比方说今年是复活节，很多教会都受浸了吧。我3个月6个月之前信耶稣，其实没有太多人知道。当我受浸的那一天4月1号，我邀请我家中我的朋友我的同事，他们还没有基督信仰，可能是他们人生第一期来礼拜堂，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期去礼拜堂，因为邀请人去礼拜堂不容易，但是你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受浸了嘛，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日子，你邀请他们来，你下水出水便是告诉他，我这个信讲的半年前我信耶稣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今天我用我的行动来见证耶稣，便是这么简单。初期教会当这个人从水中上来的时候，你们我一同便唱第14节，你这个睡觉的人便是没有神生命的人，过着一次犯罪的生活的人，醒过来呢，你已经醒过来了，所以以后呢神也光照你，所以你们15到17节便是说，你们便要当一个做一个智慧人，大家懂吗？ 其实当我们 你们教会的名字很有意思，新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一刻我 用这个例子，大家明明懂变懂。我刚才说，比方说我现在讲的六个月之前信耶稣，当我六个月之前那天信耶稣那刻，当我信耶稣的时候，神便把他的生命，新生命赐给我们，赐给我这个信仰，然后慢慢要培养这个新的生命，像一个植物一样。你从沃尔玛2块钱、3块钱买一盆很小的、很绿的植物回来，但是你不浇灌的话呢，就它便死了，很简单吗？所以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参加礼拜堂聚会、崇拜、团契啊，你祷告、读经，慢慢培养我们的生命，那么我们的新生命便慢慢的成长，便是这个意思。新生命，那么新生命，神希望我们这些新生命的人当一个智慧人。第十五节是一个命令，十六、十七节也是命令，但是我们可以看第十五节是一个呼召，十六、十七是神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例子，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人生。智慧这个字呢，不是我们华人认为那个小聪明。我相信我不需要讲什么是小聪明。所谓华人呢，中港台东南亚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便是我们很懂这个小聪明。但是我们今天讲当智慧人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什么是智慧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十六、十七节便没有意思。智慧这个字，如果你从圣经来看，在旧约有一些叫智慧文学，诗篇、箴言，对不对？传道书，他们叫智慧。我们要了解全世界的文化，不要说东方的文化，西方的，还有中东的，有希伯来的文化和希腊的文化。今天你跟我在洋人这个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，他们是受这个希腊的文化影响。希腊的文化呢，是高举自我。你不信吗？看看我们的孩子现在受教育。你跟我如果是在东方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国家呢、地区。如果你在东方受教育呢，老师讲我们听。我们很少说 why， 你也不敢。为什么这样？老师，我不明白，我不同意。我们最多是放在心中。所以我们今天叫我们的儿女，他们问 why， 我们可能生气，为何你不同意我吗？你不尊重我吗？但是我们这些孩童现在是洋人的教育，洋人的教育什么都是说 why。爸爸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你跟我讲这回事，我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不明白的话，我很难接受，看吗？所以我们 很多时候的两代，因为我们是东方的文化受教育长大，他们是西方的教育。希腊的文化很注重这个自我 why me I， 但是另外一种便是我们圣经的文化，希伯来的文化，他们跟神发生一个关系，一个无限的神，我们是有限的人，这个无限的神来寻求我们有限的人。神爱世人，对吗？他到这个人间爱我们，然后钉在十字架。刚才我们不是念这个什么使徒信这个行经吗？然后谁信耶稣，我们便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有一会仍然是同一会无限的神来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路。你懂这个道理吗？ 最后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。耶稣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人生的主宰。应该怎么说？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很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，但是我们让不让他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跟从。好了，什么是智慧？智慧的意思在圣经说跟希腊人的智慧不同。你看吧，希腊人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什么孔子、孟子，然后是同一差不多同一个时候，春秋时代，他们有这个，中文很难念了，什么 Aristotle 啊、Plato 啊这些人，要么这个柏拉图，像这个足球明星一样，甚至，如果你看这个孔子、孟子和希腊人的哲学呢 ，philosophy， 很抽象的，对吗？看看看，最后是睡觉之前看，一定睡得着。希伯来文化跟我们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吗？希伯来的智慧的哲学跟中国希腊最大的不同的地方，便有一点像箴言。圣经旧约希伯来的智慧是 down to earth， 听清楚，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应用。我很多时候挑战我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固定读经，每天读经的习惯，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箴言31章，你一个月，现在今天开始也可以，28，下个月28，刚刚30、31天，你每一天从箴言开始念一章。如果你是全一个谦卑的心来念，每一天看看神跟你跟我说什么话，我保证30天之后你的生命一定有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箴言是很 down to earth， 便是很能够应用的。我们怎样用我们的嘴巴，我们怎样跟异性来相处，我们怎样是用功，什么是忠心工作，喝酒有什么事呢，多喝醉酒有什么带来什么问题呢？箴言便是这样讲。你对你的太太的态度是怎样，你对你的老公是不是每天啰啰嗦嗦的，姊妹们都有。31章刚刚一个月念完，每一天念一章，如果你真是愿意应用的话，你的生命一定带来改变，新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经，华人教会华人是很看重这个教育，所以有人研究华人讲道很重要，洋人不是的，可能他10分钟来这个分享，然后那边唱歌诗班又来了，然后什么小组。华人教会你讲道呢，如果是像今天我，如果我来你们当中讲15、20分钟呢，我以后不需要再来了，你这个人是什么偷工减料。华人起码有35分钟，对吗？大家懂这个道理吗？因为我们华人很看重这个教育，所以讲道是很重要的，除了崇拜。但是请你留意，我发觉我们华人现在不是没有资源，你上网嘛，什么每天读经计划，什么呢，是很有名气的传道人，亚洲现在应该是什么星期一早上1点钟了吧，他们讲到立刻在他们的网页，教会的网页已经有。我发觉我们华人另外一个问题，很好，你爱慕神的话，但是爱慕神的话只不过是上部，还有下部。如果你听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如果你不应用的话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我跟你的生命永远没有改变。神学 Calgary 有一家华人神学院，还用国语来教导读经、神学、基督教教育，你们的哲学目的只有一个，便是我们学而应用。如果不应用的话，难怪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这么多年，信耶稣10年、20年，比一个刚刚信耶稣1年，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应用，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来应用。智慧的意思便是说，神给我们的道理，我们而且这些道理是很能够应用，它不很抽象的，长一代偏说话，你根本不知他在讲什么。但是希伯来的文化的真理，你看箴言便是了，诗篇就是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你们都懂吗？一听便明白了吧。然后你便祷告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你愿意带领我，由今天开始我愿意跟从你。 跟从你还有什么昼夜思想神的话吗？你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吗？大家都懂吗？我们不单单是爱神的话，哇，这个很漂亮啊，诗篇。但是诗篇跟你能不能够拉上关系，便看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。智慧一开始，我们来看15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智慧人的意思便是说，一个听道行道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还不明白一个是什么智慧人，便是说你听神的 话语，然后来靠神赐给你的力量来应用。还有如果你还不明白什么是智慧人，这里说不要像一个愚昧人。什么是愚昧人呢？愚昧人不是英文那个 dumb guy， 愚昧人是可以是你，可以是我。愚昧人在圣经者神的眼中，你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、一个聪明能干的人，但是你仍然是愚昧。愚昧如果是真言来一个总括来说 summary， 愚昧人有以下这个特点，我希望我跟你都没有全部，如果是的话就麻烦了。愚昧人可以说一个不小心的人。哎，牧师，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这个人很小心。好，过了第一关。但是愚昧人可以是一个很固执的人。你是不是一个 stubborn 的人？我从前以为一些老人家才 stubborn， 但是我跟这些年轻人说，他们比我们这些老人家更 stubborn。 stubborn 什么是固执呢？不是不改的，听不进人家的话的，这个便是 stubborn。你看见这些人吗？你跟他讲讲讲，叫牧师跟他讲，叫传道跟他讲，你跟他讲，他的朋友跟他讲，他完全听不进去的。他自己有一套，很奇怪的。这些人我看见，我真是不明白了。跟他讲喝咖啡2个小时，原来是浪费。离开 Starbucks 的时候，说是牧师啊，我都是看这样看比较好。我的天哪，你是不是？不是这么厉害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固执。但是如果你跟我在神面前固执，就麻烦。神说这个不对，你说我成长是这样看的，我没有错的，没有失败的，我怎么能够这样看固执？如果你又不是个固执的人，如果你又不是个不小心的人，我应该不是愚昧人，你不是太开心。还有以下的特点，你是一个放纵的人。那放纵不一定只是男女之间的事，有些人在美国、加拿大，你们来的久了，常常说我忧郁，我 feel bad， 我心情不好，是吗？我们成长的时候，什么是 feel bad？ 用功念书呢，什么 feel bad？ 没有这回事吗？两个极端，一些人便不吃东西，那么他越来越瘦，对吗？另外一个极端，有些人心情不好，尽量的吃东西，成为个胖子，放纵。我跟你生活上有没有放纵？ 电脑可以成为你的偶像。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的时间，对你的太太，通常是男生这个问题，对你的太太的时间不够电脑这么多，你有问题。我觉得我当然说不是你加班，而是你什么玩游戏机啊，这么这么这么，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，你看你跟我有没有什么是愚昧人，不是有智慧人。箴言还给另外一个特点，藐视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藐视吗？大家都懂吗？神曾经讲过，在撒母耳记第二章，谁尊重我，我尊重他，谁藐视我，我藐视他。如果我们今天藐视神的话，小心一点。看嘛，我们每一个在座男跟女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愚昧人的成分。不小心 not thoughtful， 就是有些人冲动嘛，想便做，出口便讲，固执放纵， ignorant 便是不理，还有更糟的便是藐视。我们多多少少都有，但是神希望我们新生命慢慢成熟长大，我们这些愚昧的成分越来越小。所以开始便是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谨慎是小心，不要像愚昧人刚才不同的特点，当像智慧人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人家可能便问保罗说，那么你讲的好了，我受神的感动了，今天我不要像一个愚昧人了，我要学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么怎么学呢？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？有，保罗便在十六节、十七节来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智慧人。我刚才跟你们讲，无论是宣道会或侍奉的教会，你们这个布道会，其实我们同一个神都是耶稣嘛。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耶稣也希望成为我们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的主宰，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路，来带领你跟我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来带领我们怎样跟我们的配偶相处。如果你单身的，如何过活？现在便是我们的回应，有两点。我们来看第十六节。第十六节呢，可以说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也可以说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一同来念十六节，好不好？要。是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代的世代邪恶。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的人生，每一次我用这个例子，每一个人都醒过来，看看你们是不是例外。现在是早上十点钟，有人便是说用今天午夜，便是十个小时之前到今天十一点五十九分来形容我们的人生。那么你现在多大？你是几点钟呢？请听清楚。他说呢，算了，不要晚上了，是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，便是我们人生的开始。如果你是十五岁的时候，是早上十点二十五分。现在差不多了，我看这里没有十五岁了吧。如果你是二十五，我看有一些是二十五、二十六，人生便是中午十二点四十二分。12:42，那么我呢？请忍耐，有你的份。如果你是三十五的话，你现在每是日间的三点钟下午。如果你是四十五的话呢，你是下午五点十六分。糟了，还没有轮到我。如果你是五十五呢， 你是傍晚的7:34，你跟我是乘着一条船了、啊。其实我不止55，我是13。我说年纪啊，从来不是男人的秘密，是女人的专用品。如果你是65的话呢，可能你不太喜欢听了，是傍晚9:55。那么如果你是70呢，是傍晚11点，如果你是80那就不用讲。哇，我第一次看这个例子，我是大概7:34到8:30左右。哇，原来我的人生只有3个多小时，我的天哪，我以为还有很多时候。不过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45，是下午5:16呢，可能不是这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以为你还有7个多小时，你可以慢慢来。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，有些退休的人跟我说，刚刚退休了吧，65，60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一天上班几十年前好像是昨天一样，你有没有这感觉？很快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大好青春，20岁，担心这个人生吗？让这些老头来担心吧。我们都当过年轻人了，我们知道吧？20岁不会像是个死亡的，通常是30岁左右啊。我们像一代慢慢过去，我们可能想，但是我们不会想的。20、30，如什么如日中天，我们不会想的。但是原来人生过得这么快，昨天还是个年轻人，今天已经退休来照顾孙子了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但是如果我的是想，如果我是45，我现在还是5:16还没有下班的时候，有一点安全感，便是我还有很多时间。你一边糟了，你是下午9点，我还有很多时候。其实5:16都午夜，其实很快到，对吧？今天这个故事看来是很悲哀，其实不是。像我拿我来这个例子，如果我跟他节目说是7:34到8:32，我仍然有3个多小时，我现在开始也不会晚。神的眼中，我们从来不会为时太晚，也没有这回事。保罗说，一个智慧人有爱惜光阴，爱惜这个字原文是赎回，便是救赎这个意思，英文是 redeem， 再买回来。50多了，快60了，人生已经过了很多了，还有机会吗？不，保罗说 no， 现在开始当一个智慧人，没为晚也。最怕你是一样糊糊涂涂的过活，就麻烦了。下面一句话对我们是一个 wake up call， 一个闹钟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们又爱惜光阴呢？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这个变对比方说，再用我一个例子，我还有3个小时才到午夜，那么为什么我要小心？为什么从现在开始我要爱惜光阴？因为现代的世代邪恶对我有什么影响？我把门关上，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没有问题。不，保罗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的世代邪恶有几个的讲法。一，便是我们教会啊，这个世界啊，道德不分，邪恶，对。但是我来想，一般华人的基督徒又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，不是杀人放火嘛，一般都是不会的嘛。 那么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什么挑战，要其实是北美每家的基督徒。我想有两个对我们的挑战，也是我们的危机。一，我们便是每天每天的这样过活，没有什么方向，星期天来来礼拜堂唱唱歌，心灵的安慰，然后明天又是一样，上班的上班，照顾孙子的孙子，预备为中国做春节的人，又买飞机票，每一年都是这样啊，为台湾过年，为香港，为中国，怎么团圆？人生一天过一天，到你跟我见耶稣那一天都是这样，这个不是危机。你跟我有没有想过，神其实当一个智慧人不是这样的。另外一个危机便是说，我们8:32还有3个小时，我刚才对你们说有心不怕迟，便是说如果现在今天神对我们说话，有那个智慧人有爱惜光阴，而我们今天仍然明天后天都是一样，便麻烦了。因为我们仍然这样过活，我们没有想过，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有永恒的价值。我是个牧师，那应该呢，不是一定的，永远有例外的。我去殡仪馆的时候呢，应该比你们多了吧？你们也不想去，坦白的说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差不多每一个月都去一次，连这个殡仪馆的 manager， 牧师又来了，其实我不是。那么我离开的时候，洋人说 see you later, see you next time 啊，这句话我不要，对吧？这 restaurant 不介意，去殡仪馆就 see you next time， 越滑越好。我每一次主持这个安息礼拜，和有的时候呢火葬啊、土葬啊、去坟场啊、墓地啊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。一个人死了，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。当然，你是什么孝子贤孙的话，可能一个寿衣给你的老爸穿得非常有体面，把那个安息礼拜啊，或者丧礼弄得风风光光，对吧？现在有些人，哇，我的天哪，看这个照片，在中国有些墓地啊，哇，比我的房子还要漂亮，还有空调。你有空调来干什么？难道他晚上热吗？从地上跑出来透透凉？有没有去过马来西亚、菲律宾有些华人的坟地？哇，厉害啊！没有用的，你的孙子给你盖一个很大的墓地，里面打麻将啊，什么空调啊、风扇啊。最近连这个 microwave 也有，我不是一个死的人，有 microwave 来干什么？但是问题来了，无论你可以雕身的离去，简单单一个棺材，或是你的什么子孙孝顺，你来个有体面，弄个很漂亮的墓地，但是其实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跟我有没有想过，完全不是属于你的。连我穿这个西装啊、装啊、这个条领带啊，最后我进去这个土里面，最后都是不是属于我的。不过我们基督徒比较好，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归属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有永生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因为我们习惯过这个平凡的人生，我今天来挑战你们，你们当上一个智慧人，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这么短、这么愁烦的人生，能够做一些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？你能够离开这个世界，把这些有永恒的价值带你来见上帝，有没有想过？可以的。还记得我们是幼年童年的时候吗？每一年 一月一号啊，一月二号啊，老师不是挑战我们写个日记吗？那么我们很多人就买一个很漂亮的簿，日记 diary 来写。我立志怎么改变这个社会。我看啊，到一月十五号的时候，你这个 diary 可以放在你的书架呢，永远不看，明年再拿来。成功的人士管理学教导我们，如果我们要养成一个成功的习惯，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，而是从小开始。那么我挑战你们，给自己做一些永恒的价值。比方说，你从来没有跟你的小孩来祷告，今天开始一个星期不要多，我七天多你一定失败的。我没来七天，我来两天晚上，定期在我孩子睡觉之前，我跟他一同祷告。我立志，刚才我看你们的周报，不是有个什么福音的信息吗？有四次吗？我立志不要多，我带整个 Calgary 信耶稣。哇，你真是厉害啊！你立志，今年2018年。我要带两个人来亲近耶稣，听清楚，不是信耶稣，你不能控制他们信的。美国加拿大人研究，比方说我跟这位朋友谈到，就是请他来我家中吃饭啊，请他来礼拜堂团契啊，福音啊，他从我第一次开始到他觉知是6到8次有人跟他谈到。我们成人，我们不是小孩。蒋先生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好消息，如果我是成人的话，一定吗？那么我更加小心了，你来骗我吗？什么是最好啊？ Beta Sales 是这样想吗？每次给他受骗吗？什么 Future Shop， 什么 Best Buy 吗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， Flyer 都是吗？你现在是最好的，你买了吗？明天要了一个最好的东西。成人不是这样的，你立志今年带两个人，不多吧？两个人平均六个月，180人，你还找不到一个吗？可能变成你家中其中一个人吗？你为他祷告，带他来亲近耶稣，然后让他来听神的话，让圣灵改变他。立志其实很容易，很简单，从小开始。今天开始，我立志一个星期，平时我向我的老公5天每一天都发脾气，我立志这个星期3天，3个月之后2天，不难吧？我立志今天再不向我的老公老婆发脾气。你如果是天天发脾气，我看你比登泰山更难，真的。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这世代邪恶，不单单是我们周围的道德这么简单。可能你跟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教会生活，星期天来练诗，星期天来上主日学，星期天什么服侍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服侍？你知不知道，当你服侍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做些有永恒价值。今天我荣幸师班请我跟他们一同祷告，我其中祷告便是说，我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不单单他们用他们的最好呈现给你，而且还有便是神啊，愿你透过师班，愿你透过不同的弟兄姊妹，愿你透过孩子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亲近神，你懂吗？诗班都是怎么练诗，都是怎么唱，但是原来诗班的成员带领你们来亲近神，这不是有永恒价值吗？神一定纪念你们的。第三点，最后17节是另外一个例子，我们来一同念好不好？什么是智慧人呢？第17节，不要着糊涂这个字，小心一点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， 要明白神的旨如何，便是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行的话，便不是一个糊涂人。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公干出差八天，离开他的太太八天，洋人比较很直的讲话，很他便说了，我们华人不会这样讲。哎呀，他说我离开我的太太八天，他还是一个五十，刚刚五十岁出头的人嘛。哇，他说我这几天在他的书上，我的性欲澎湃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洋人一定，华人一定不会这么写的。哇，这么坦白到这个地步吗？洋人不是，他有生理的需要，这个牧师。那么他每天呢，工作之后呢，开会之后呢，便住着这个饭店了吧。然后他一个人吃饭，那一天是差不多是第六天左右，还有两天他熬。他便如同你跟我一样的嘛，吃完晚饭了，回去直接房间了吧。他去自己房间，他进入这个 elevator 升降机，就按六楼嘛。那么像我们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忽然听见一个声音 ，just hold on。便是有另外一个人又进来嘛，我们很有礼貌，通常是在按啊，管你的吧，通常我不会吧，一定是有礼貌等他，那么再按这个 open， 进来就是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也不是女孩的，中年，很有韵味的。根据他讲，这个是见仁见智呢，你认为漂亮，我可能觉得是个妖怪，但是他便觉得很漂亮。那么这个女的说，先生，我留意你这几天都是一个人，很容易留意的嘛。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做？那么他用他的眼的这个来看他，这个男的不是笨的，当然知道他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做呢，不是查经的吧，当然。心照不宣了吧。你住在哪一层楼啊？我住在六楼。哇，这么巧，我也是。忽然神有一句话临到这个牧师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你种什么你便收什么，记得那句话吗？不过你跟我不要太高兴，我们人生一模一样，都是有不同的试探，不只是男女的事情，有些人贪钱贪小便宜。神的话临到，不单单是我们一定会胜利，问题是这个牧师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。如果这个牧师说神不知鬼不觉，我离家这么远，我的老婆不知道，这个女的我连她姓什么跟她干为哪回事，我懒得问她的姓名，现在很普遍嘛，谁知道。但是这个牧师听神的话，对不起，我还有回我的房间工作，晚安，非常有礼貌的吧。当然了，不能这个淫妇你不要脸，不有这么说嘛。你懂吗？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懂，但是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个牧师见证说，他回到房间，他跪下来感谢神，你赐我这句话，你给我这个决心，你结果这个力量来胜过这个性的试探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发觉他的生命越来越有能力，因为他听神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，对吗？胜过。神说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不踏出第一步，我怎么赐给你力量？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有两，圣经最后一点有两种的旨意，第一种是普遍的，便是应用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身上。比方说，神对我们说，婚姻要尊重，床要洁净，床便是婚姻。希伯来书便是说每一个基督徒的一样，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婚姻，这个是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。但是圣经还有另外一种例子，便是说，比方说有两份工作， 两份工作都差不多，两份工作都不涉及这个道德，都是好的正当的工作，但是两份工作都有好有不好，长处短处，那我怎么来知道 A 还是 B 呢？这个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。今天我没有根本没有时间这个大题目，不过当一个智慧人便是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我给大家三节经文，我们一同来念便完结我们今天的讲道。第一点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是说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这三点可以帮助我们人生未来的岁月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如果我们要当一个不学个糊涂人，是一个智慧人，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一个起爆点。第五章第八节，找到的话，第一三节里面第一节，我们一同来念第八节，一二三。
轻视，
如果我们有立志跟随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第一点什么不要求求求，第一点便是我们一定一个清心来求，便是如果你有罪的话，首先要认罪，存跟神一个清洁的态度来求。圣经很清楚对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有罪，神是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你怎样求都没有用。第二点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雅各书又是有人说雅各书是新约的箴言，如果你嫌三十一章太长了，倒不如看看雅各书五章，每一天读半章，十天念完，很 down to earth， 很能够应用的真理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们就念好吗？你们，
你
不欺这人的神，看见吗？第二点，我们清心清洁洁净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求耶稣宝血来洁净我们之后，如果我们需要智慧，这里神透过雅各对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求，你可以求，神会透过你读经，神或是透过另外一个弟兄，神透过一些客观的资料 给你跟我明白这份工 B 比较好，比较适合。神很奇妙的用不同的方法。最后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啊，葡萄树枝子便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好好的念吧。我们一同来看第七节好不好？你们第一点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第二点我们可以求，第三点便是神其实很多的旨意已经在他的话语。你们看嘛，你们常在我里面，便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，我们常常的神的话，神的话便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求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神给我们请求，因为我们懂神的话语，就神的，我们念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越来越多神的话语，我们越来越熟的话，我们求便能够按神的心意来求，那么神为什么不答复我们祷告？懂这个道理吗？如果我们连神的话语也不懂的话，也不熟的话，你连神的心意，神啊，我又天天发财，神说发财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如果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意，便是说贪财为，听过这句话吗？贪财为万恶之根。神不是说钱不好，神是说如果贪恋财，其实还是好，那么你来求什么天天发财，买这个什么 649， 神说对不起，这个祷告我不会祷，我的心意已经在我的话语，为什么你不读？清心 寻求有神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一个能够听神的话语来应用我们的神的话语。当一个在我们人生，可能你还有四个、五个、七个，像我只有三个多小时的人生，当一个智慧人，我们一同祷告。谢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带领今天孩子来到新生命堂的弟兄姊妹，跟他们一同来研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一个今天从今天开始，能够复兴，能够爱你的话语，不单单是爱你的话语，而且能够听你的话语，顺从你的话语，以致我们人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，有方向的人生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